你现在收听的是由区块链媒体链新闻所主持的 Podcast 频道歌我快不行了。
嗨，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歌我快不行了，我是韦德。这一集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个众所瞩目的大来宾，因为之前有那个听众一直在跟我说，那个就叫我们要一直推出鬼故事的特辑，但是我想说我们怎么可能一直会遇到鬼呢？如果一直遇到鬼的话我真的要吓死了。
就是有人会一直遇到
然后上一次在这个Natalie，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之前有曾经在这个 FTX 的创办人 FTX 底下工作过的，他当时应该是担任最后职位的 title， 应该是特助吧，
还有 PR
什么、
PR 管理，
对的 Natalie 又来了，耶、
自己帮自己拍手。
这次又带来了鬼故事你可以先讲一下你的鬼故事大概有几颗星吗？恐怖程度的话
几颗星啊？我觉得一到五吗，就是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应该至少 3.5 吧，至少
好
吧，希望
那
上次就是恐怖的都讲完，
上次算是蛮恐怖的啦。如果大家想要回顾的话可以往前翻一下，就是有一集是 Natalie 来讲，就是我就是把这个 concept 就是结合在一起嘛，就是因为当时是 FTX 的事件就是发生过后，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故事，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实世界发生的可怕故事跟鬼故事，这样我把它结合在一起。
其实根本就不是根本就是来的时候就突然就讲到说哦对了有鬼故事、
对哎，你不要拆我的台好不好然后
好厉害，
对，然后
也可以混搭
就是播出了这个、上次那一集之后呢，就是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觉得我就是一直在开黄腔，然后好像在性骚Natalie， 但是其实应该是没有吧。
对，好啊，我觉得好笑我今天来的心情完全不同跟上次，我觉得我上次还在就是 process、就是还没有完全的 move on， 就是那整个就是整个事件，然后感觉比较严肃、可是我今天就觉得我在跟你闲聊的心情。
好的，对，
好，那也就是好先跟大家说嗨各位我又来了。
对，他现在是在这个 Foresight Venture 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Foresight Ventures 的 PR Director。
好的，
对对，之前大家可能会看到就是有一些比较大的新闻，就是像他们之前收购的 Block 的新闻、对，那个就是我的工作
的作品集，这样子
作品集。然后也顺便澄清一下，因为就是韦德是我的好朋友啦，就
我
们
私底下就会讲很多干话，所以大家不要介意。
对，我们私底下常聊天，他本来就常跟我讲这些干话所以我已经很习惯他没有性骚扰我，我很好
刚才已经有付钱给他叫他澄清这一点。
对对对，钱已经收购了。对，
好，我今天其实有准备一个鬼故事，所以就让
你
先讲吧。对，
你的有几颗星？一到五的话，
我自己也觉得差不多是 3.5。
哦，学我。
对，就是觉得不要让大家预期太大然后公众评断一下嘛，
对对对，
就到底恐不恐怖啊。
对对 对， 对，可能大家听完以后就是可以来就是留言一下、
觉得恐、觉得谁的比较恐怖。
哎，可以，好、那好啦，不行，不能作假，不能作假，对，我会有胜负心，
在那边夸大。
你刚刚一讲，我就突然就是那个
不，先讲不要开始不能讲别人的那一种、
我是我自己的，
对，好，
100%，
我的也是我自己的，而且
是
今年才发生，
你的是我听过的、今年才发生，所以不是上次什么海边那个，你跟我讲过，就
是、不
是
不是
哦，那有比那个恐怖吗？
我这个是特别留给你的，
哇。好啊，
好，
我们刚刚应该要、买一瓶酒来
好了、你赶快，你赶快，
好了，我先啊，
对，你先啊。
哦、OK， 好，好久没有讲这个故事了，就是呢可能认识我比较久的朋友，就是包括你韦德、可能知道就是我在进入币圈之前的工作是在一个不讲名字好了，知名的线上语言学习平台。
哦，
对，我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吧，然后
Teacher EFG
好像就是很类似哟。
你继续讲。
对对对，然后那间公司的文化就是出了名的就是很就是很 操哦、oh. 嗯、在讲脏话，就是很累啦。然后当时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离开一阵子了。然后他们当时有一个公司的规定，就是所有的工作都要用公司里面电脑做，就是你不能够把工作带回家做、嗯、不能用自己的 laptop 那些、嗯、就是所以说如果你要加班的话也只能够就是留在公司，就把事情全部做完了，连打电话都是只能用公司的电话打，不能够用自己的手机那些的，就他们要保留、哦、保护那个客户资料。
对，
然后当时我的职务有点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后勤的 operation 的工作、嗯、然后那时候就要常常的加班、嗯、有一天另外一个 information 是那一间公司当时他们还比较规模营运规模比较大的时候、嗯、他们在一个很好的地段，然后干嘛已经觉得这很长是不是，我要把这讲得很清楚，不然的话观众都听不懂。
哦、啊
你干嘛这样子 discourage 我的故事？
没有，继续讲，继续讲。没有啦，我只是觉得，因为他那个点还蛮明显的，所以应该大家都知道在哪里。
哦、是吗？
对对对对、
哦，
反正在捷运站附近啊，然后是一个蛮大的建筑。
好，那各位知道，就是他们有24小时的保全吗？可能不
知
道吧，
不知道，
对不对 ？OK， 好、嗯，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他有一个24小时的警卫会在那边、嗯，然后
叫什么？
我不知道警卫叫什么，但是他好，这也是一个重点，警卫会轮班、
哦、
就不是每次都同一个、
哦、
然后那一天反正我就一样就留下来加班超过12点，就那个警卫突然走上来、嗯、到他就是有一层二层三层楼，
对，他要巡逻，
对，然后我的座位是在第三层、嗯、然后那个警卫就走上来，他就跟我说 Natalie 你今天会到几点，然后我还在想说，而且他是一个不是平常那个时段的警卫，是一个新的、哦、我没有看过的、哦、对，然后我还想说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
是男生女生然后年纪
男生年纪，对，有年纪北北的那一种吧、
哦 okay、
然后我还想说诶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然后、嗯、当然因为我在忙，我就只有跟他说我可能还要再一个小时、嗯、然后他说好，那我把你就是我只留着你头上那顶灯、嗯、然后其他的灯都关掉可以吗、
哦、
然后我说哦好啊没关系，就继续就是弄我的东西、嗯、然后我就正在想说就是奇怪为什么是一个新的警卫然后还知道我的名字，但是 就一边在弄我的工作，就后来才意识到说他关错灯了、嗯、他把我头上的灯关掉了，然后不知道哪里灯还留着、
哦、
然后我就想说好像就是有点心里觉得有点毛毛的，但是就是又想说还是赶快做完我的工作好了、
嗯、哼，
然后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听到就是有一个脚步声、嗯、就是从那个楼梯楼下的楼梯这样子砰砰砰砰砰传来，而且是就是感觉是就是他是冲向我的方向、
嗯、
可是因为就是整栋里面只有我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然后那警卫刚刚又已经是就是
离开
走了，对，所以照理来说应该就是没有其他人了、
uh-huh.
然后正当我就是坐在我的位置上面就想说我是遇到了吗、
嗯、
然后下一秒我就觉得加班比鬼可怕，所以我就继续坐在我的位置上加班，就这样我讲完了。
好的，嗯，对，他的确是值一个 3.5 的分数就是我觉得脚步声那个真的蛮可怕的，
他是真的是很明显，就是感觉就是整个是冲来我那个方向，就是对，而且就不可能有别人了，
哦，
所以除非我自己幻觉。然后因为我上次把最恐怖的故事都
已经贡献完了，
对，我没有想到我还会被就是邀请再继续上这个节目，所以
我觉得你可以再去多去一些比较高风险的地方。
你好过分、啊，为了你的节目而就是把你的朋友推向高风险、欸，
对啊，半夜还要去坟墓附近这样子。
我才觉得你现在可以开100倍杠杆了，真是。
然后，对，我觉得就是要讲评这个故事的话，我觉得就是前面的铺陈跟那个脚步声的确蛮恐怖的，但是让这个故事变得不恐怖的是你最后的反应就是太冷血了。
我真的，我当时真的是这样想。
对，
你都不知道加班有多恐怖，比鬼恐怖100倍。
哦，
对啊，
也是啊。
可以跟我 relate 的观众，就是
可以理解这件事，
把那个票投给我，不要让韦德赢。
好，我觉得还是对，也有一点恐怖啊，就咚咚咚，这是真的蛮恐怖的。而且就是警卫走的时候居然没有咚咚咚，然后是突然一个咚咚咚。
而且为什么警卫知道我的名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有思考过是不是警卫不是人、
哦、有可能。我觉得如果要什么细思极恐的话，应该是警卫其实是一个变态，他都有在记你的名字。
我一点都不意外你会往这方向去想。
好好好，到时候人家又说我在性骚你。那我先来，那我换我讲我的故事好了。
好，
我的故事差不多也是 3.5 颗星啊，然后也是在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去过花博嘛，反正我花博就是那个圆山站那边有北美馆啊，然后花博那里。
因为我刚刚的表情有点困惑。
好。哦，你很懂 podcast 还会跟大家形容你的表情。
我觉得是一个很专业的我也不是就是第一次接触 broadcast 这个东西。
okay. 好的好的，
开玩笑的。
那总之就是我跟我的同居人呢，就是去这个北美馆，然后去花博那边绕一绕，然后就是要往那个中山站的方向走，然后反正我们就想说去中山站逛一逛，所以就是想说从就是圆山站那边，然后用走到中山站。然后在走到中山站的路上呢，那边是中山北路，是一个很热闹的街嘛，就有好多那种可能四五楼的老建筑、
okay.
然后可是它下面其实都是新的店这样子。
OK
然后我们就逛着逛着，逛到一个地方呢，就是它有一个停车场，就是那些四五楼建筑之中呢，有一个地方它是完全被打掉的，然后打掉之后就做成平面的那种停车场。我想大家应该也常常有看到这种地方吧。
好，脑中有画面。
对，然后你知道这些四五楼中的建筑，它如果是原本都连在一起，它打掉之后是不是楼跟楼之间会露出那种就是断壁，就是那种残破的墙壁，就是有一些钢筋还有一些梁柱会露出来啊、那样子。然后它下面就是一个收费的停车场，就自动化的那种。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因为那些露出的墙面，它就是有一些人去做一些涂鸦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蛮特别的，怎么会在这么热闹的地方突然有个一地方一整栋打掉，然后就是做成一个停车场这样子呢。然后我就跟我的那个同居人说，哎，不然我们在这边拍照好了，这样子就是我帮你在这个，
好浪漫哦。
对，加分加分。各位观众如果觉得浪漫的话请投给我
哦，但不要忘记伟德是变态的事。
好，哎，变态也是有浪漫，
开玩笑的
好不好？然后
怎么是浪漫的变态？
这个不要再讨论这个了。
助记词，安全词，
就是
不小心
开路前的笑话。
开路前
那个，对，所以我就跟他说，哎，不然你站在这个废墟的这个墙壁，然后我帮你拍一下。所以呢，就是一开始我是垂直的拍，就是他站在这个他贴的墙面，然后摆姿势，然后我是就是。对着那个墙面，正对着那个墙面去拍，这样子用手机拍。然后拍了之后呢，我就想说，哎，这手机怎么拍出来之后，我怎么看不到那个画面呢、啊？
黑的吗？
对，那张照片整个是黑的，而且它不是全黑那种，是黑的，然后有一点亮点这样。然后就想说，
是手指压到？
对，该不会是我手指压到什么的吧？然后我就想说，还是我相机的 app 坏掉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不然我们再拍另外一张。然后我就先。就是侧着拍，就是我是跟那个墙面是水平的。
我心里有一个很恐怖的画面，我心里有画面是那个鬼的眼睛在看着
你
的那个镜头，
你很烦，
然后所以是、
哦、你先不要打断我故事。然后我就开始用那个水，我就用水平的拍，然后水平的拍之后就是完全正常的画面，而且我确定我刚刚垂直的拍跟水平的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姿势，就是其实我非常确定我手根本就没有挡到，因为我是直立着拍的，通常是横的拍你的手才会压到镜头嘛。可是你直立的这样子拍的时候，根本就手指根本就不会压到镜头。
手特长。
对，对，这也是加分的一点啊，手特长，手指特长。你不要剪低我的故事的恐怖度，你这样子很
你要自己掉进我的陷阱里面。好啦，继续。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靠，怎么会刚刚那个是全黑，然后这个又是正常的？该不会是就是？可能我真的刚刚真的压到吧，于是我们就想说，好，那再拍一张吧。于是我就回到垂直的墙面，然后再拍一张，结果又是一样一模一样全黑的东西。然后当下就整个鸡皮疙瘩起来了，然后我就说，哎，干不行啊，这个一定是他没有要让我们拍。然后我就说走了，我觉得我们要走了这样。然后我的同居人就说，不然我们再拍第三次，然后。 然后看看会是什么。我说不要，不可能，不要这样子，不可能连续两次，而且我非常确定我手就是没有折到，所以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然后我们就赶快离开了，因为那两张照片基本上就是一个一模一样的黑色，然后是有一点杂点亮点的那种东西。
对啊，就是他的眼珠在看着你，他眼珠在贴近着你的、那个、
我的故事结束了。
好，也是一个 solid 的三天五个。
那不然我再补一个，
我
再补一个照片系的。 我再补一个照片系的。
我觉得我的想象就是 我给你的那个画面比较恐怖。
我觉得你刚一直打动我、
那个、
就是让我的东西
那个，而且因为为什么会有一个白点、哦、就是他的瞳孔，就是
哦，他的眼白，
对，眼白白内障。
反正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也可以去试试看。反正那个中山北路从圆山到那个中山站上面有一个，就是接近那个外劳商店那边，不是外劳商店，移工商店那边，然后就是在那中间有一个地方是停车场，然后你对着墙面拍，拍出来就是是会是一片黑的。
Piece of PR advice， 不要对你的观众讲这些。
对，你可以不要去试，但是我跟你说，我真的遇到这件事情，就是在上个月而已。
好，你再补充一个。
好，再补充一个，就是呢，我妹妹是剧场工作者，就是她是在做舞台剧的。
Oh, cool.
然后她因为是在做幕后工作的关系，所以他们可能常常需要到很多地方去取景。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龙山寺，龙山寺有一个古迹的区域叫做剥皮寮、uh-huh.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地方以前是做，因为龙山万华那个地区，艋舺这个地区以前是就是在做很多的商运工作的、
uh-huh.
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剥皮寮，是一个卖鹿皮啊，还有一些什么甘蔗啊，还有一些草啊之类的那种集散地这样子、
uh-huh.
然后呢，有一次我妹妹就是凌晨的时候跟她的朋友去剥皮寮那个古迹区域去取景，所以她的朋友就是站在那个古迹的入口处，然后她就对她拍照片这样子。然后他们因为拍了之后就要马上看嘛，然后看了之后就发现那个她的朋友旁边站了一个穿着清朝服装的人。
会不会是真的就只是想要穿那个？
问题是当时是凌晨，他们很确定那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啊。然后他们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就马上删掉了。
是只有服装还是就是连那个发线都是那个清朝发线？
这个不是很确定啊，因为他们有点看的不一样，就是我的就是他们一个人是看到的是一个清朝的成年男子，一个人是看到小孩子，所以两个人看到那个照片的解释就不一样。这样
这有点好了，这有点可怕。
对，
这个比你刚刚那个可怕一点。
我就是要想用这个加分。
这个有 3.6。
好，陈晨哥0.1颗星。
对，0.1颗星。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鬼故事。因为最近天气也变热了，希望大家在夜里的时候听到这个故事有稍微增加一点凉意，就冷气不用开这么强，可以节省一点电费。
这是目的啊。
对，
好贴心。
那这一次的话，请 Natalie 来，当然还是要聊聊一些关于FTX 就是已经过了一年多了这样子，然后其实有很多东西已经不管是 就是 SBF 的相关判决啊，都是有比较大概可以想象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然后还有关于赔偿的问题也好像有一个基础的结果啦。所以这次又回到他，就请他回来可以聊一些问题。以前有一些问题可能是不太方便聊太多，但其实现在就是比较确定了，所以就是可以比较多一点去聊，比如说什么SBF 的感情啊之类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啊。
好，没有啦。好，
乱
讲，是震惊的问题啦。好，第一个问题是说，就是其实 SBF 现在就是已经被关起来了，然后对啊，就是在监狱里面也变瘦了、啊、然后有很多八卦都传出来说什么哦，他跟别人说什么可以买这个 SOL 啊，就是看起来也是一个正确的结果啊。那其实我比较有一些
对棒棒
比较有兴趣的知道的是说其实有很多 FTX 有很多广大的员工，然后他们其实都算是没有受到这个审判的波及嘛。那在这个过后之后呢，好像有一些人隐姓埋名，然后有一些人另起炉灶，然后还有包含他的爸爸妈妈其实也都在为他奔波。所以想要就是请 Natalie 聊一下，就是这些在案外的人他们都过得怎么样，都还好吗？
嗯， 还好吧。
我们先谈谈你好
了。包括我自己嘛。
对啊，你都在干嘛？然后你还好吗？
我挺好的，我很好啊，你知道？没有啊，我就对啊，因为有了新工作啊，然后时间也就是过了那么久，所以心情也比较稳定了。我觉得一切其实，我觉得就是跟我上一次来比起来，现在应该算是真的 move on 了吧？
嗯，
就对，我觉得我上次来就是跟你讲话，就整个人就是还比较，应该说是什么，就是
比较低潮一点，
对对对，还比较低潮一点，然后比较震惊。可是那时候其实也觉得还行了啦，就是慢慢在 move on。然后当时因为就我不知道我上次在节目上面有分享吗，就我后来又去了纽约，然后也有去就是看他的那个出庭嘛，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去。然后当时其实本来我就告诉自己说，就是去看完，然后等到 Michael Lewis 的书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些都忘记吧，就都 move on 了，
就是重新再 review 过一次这些记忆，然后之后就不要再一直想他了吧，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 closure。然后所以对啊，所以觉得现在挺好的，就工作之余就是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比较注重身心灵的成长。
Okay. 很高兴，很高兴。
笑呢？你不认同吗？
没有啦，很高兴知道你好多了。那我们来聊聊别人吧，因为我爆太多你的料。就是像是最近有一个很好像大家有在讨论的，然后标榜着他们是这个 FTX 前团队的人出来做的，叫做 Backpack 的一个算是链上的，算是 DEX 吧，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吗？
他们一开始是从那个 wallet 开始，然后但他们其实也没有标榜就是前 FTX， 就是对，确实里面、
这个、社群就是这样在标榜的、啊、
确实就是里面有很多前 FTX的员工的成员在里面、
OK，
对，但是就是这不是他们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就是 focus 啦，就是对对，就是当然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去看就是他们成立的初衷啊、目的啊，然后还有产品本身。因为那个 founder Armani 他funny story 就是他以前我们在 Bahamas 的时候他是我的 flatmate， 不是没有，不要乱讲，不要乱讲，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然后我当时就也不算非常的了解他，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 coder、所以就是很多就是在那个 DeFi community， 尤其是就是 Solana community 人都就是很了解他，知道他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聪明也有能力的一个 developer、然后对，所以这个交易所就是在这样的就是
背景
上面景，对，好像我今天是来置入的、但没有啦，
你可以不要讲这么置入啊，
但是就是对啊，要介绍的详细一点的话、所以说就是他们也没有就是希望说就是大家把那个 focus 放在就是这事情上面，对，但也确实是就是现在大家也慢慢的就是在 move on， 然后再开始做自己的 project， 所以 backpack exchange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吧。然后像还有一些以前同事就也各自分散在其他地方啊，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在发挥自己的那个长才。像
就你所知，大部分的同事都还留在这个领域里面吗？
对。
OK，
是的，
只是他们可能会相对低调一点。
对，我觉得是哎、就是大家还是比较不想要，就是让大家就是觉得说是就是顶着可能就是以前 FTS 的名字在做什么这样子。
但是看起来就是 Backpack， 就是就我所知啦，他在华语的社群里面基本上就是顶着前 FTX 的员工的这个东西，其实有一直的在被宣传当中啦。那目前
我觉得这是你们媒体渲染的结果、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哟，就是没有啊。因为但是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公关，所以我也可以很理解，就是像媒体记者们他们需要一个角度去写。
对，
那对于一个新创的交易所来说，可能就是最好抓的角度就是
某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卖点。
是的、
啊、
所以这个其实我也很能够理解啦。然后 我但是我跟这个团队也很熟识，所以就我也很清楚他们并不是想要就是以这样子的角度去就是宣传自己。
OK，
对，大家可以去关注，他们是一群非常聪明的。
你这个是置入了吧？我们要收广告费。
好，我跟他们收好。
好，总之就从你的案例跟他们的案例就可以看到说，有一些人是像你一样，就相对比较归于平淡这样子，但是有一些人就是更积极的去推出自己的产品，这样就他们自己也创业了，在这个领域里面。那像是 SBF 的爸爸妈妈呢，他们我在新闻上面看到的，他们其实是一直在法院奔波嘛，在处理这些事情，然后甚至还有人对他们提出一些控告这样子。那像是这种，虽然说他们没有被得到很严重的指控，可是他就是跟 SBF 脱离不了关系的这些人呢。
你说他们在做什么吗？
对啊
，specifically 我不知道他的爸妈现在在做什么，但是我去看他的那个出庭的时候，有遇到他的爸爸妈妈在那里，
嗯，
然后他们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就是看起来就是像新闻上面讲的那样，就是看起来很虚弱啊，然后就是，但也可以，就是
也可以理解这
种状态，对，可以理解，对吧？没有人会在那个状态底下是很好的。然后我有跟他们打招呼，就跟他们说，因为以前我的工作其实也常接触到，尤其是他爸爸，就是他爸爸也算是就是在那个公司里面有一些工作嘛，然后所以。然后很有趣的是他有时候要找 SBF 会透过我，就是说明天可以帮我安排就是跟他讲十分钟的话嘛，然后要透过我来，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对于他们可能比较有要说同情嘛，就是可能因为就是当时有这种就是比较
有私下交流的，
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就也比较同情他们，所以我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就是看到他们就是的那个状态，我也是觉得就是对是有同情在里面。然后上个月就是在他准备那个 sentencing hearing 的时候，他有就是他的爸妈有透过一些可能他们比较信任的一些人去问大家说愿不愿意就是给 SBF 就是写个信给那个法官去看，可能就是可以
从轻量刑
对对，那个应该是就是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也透过了其他人有找到我，然后我就跟他们就有一些就书信的往来，最后就我也说就是 OK 啊，可以，所以我有写了一封信
哦，
对，给那个 judge。 对，
你愿意透露大概是怎么样的内容吗？
哦，那应该是公开的文件，就是他是那个法院公开文件，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应该是也是可以找到的。对，但没有啦，我就是其实跟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分享的差不多吧，我就在信里面就讲说我的过去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所以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觉得我是有看到 SBF 比较就是其他人比较看不到的那一面，然后所以我想要就是想要让这个 judge 知道的是说，我觉得
某种程度还是有良善的那一面。
对对对对、哦、应该说就是我觉得他被媒体
放大了，
对对对，就大家对他的 perception 是有点误解的、就是尤其像当时就是检察官在那个出庭的时候就把他描写的就是把他
好像很 evil 一样这样子，
对，就好像就是 from day one 他就是一个就是
预谋犯罪的人，
对，然后很邪恶这些的，但是我就是很诚实的照着就是我所看到的，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还是有看到他非常认真的就是工作那一面，他也确实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因为我就是那个control 他的 calendar， 所以我也很清楚的知道说如果我帮他排任何工作任何时间不管是什么凌晨啊假日啊，他绝对不会就是拒绝，就是他的时间都是拿去工作、然后也看得到就是他每天都就是穿着就是很破旧的 T 恤啊，他也不在乎自己 就是什么开什么车就是怎么样，就相反我们就是有时候去纽约出差，然后只要能走路他就走路，只要能坐地铁他就坐地铁、嗯、就是他并不是，就是我有看过很多其他的 CEO 他们是非常的 care 说就是我一定要坐这个车、嗯、
对，
或者是我一定要住这个酒店，我一定要去这个饭店、嗯、那他不是，他就是一个对这些物质欲望就是对完全不在意的人、嗯、所以嗯，至少从我这边看到的，我还是就是
你用你的个人的角度就是诚实的去描述这个人，这样
对我所看到的、嗯、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因为物欲而去做这些事情的人。
OK，
对，
那其实我觉得从媒体上面，反正这件事情就是既成事实嘛，所以我觉得媒体的角度几乎都是更邪恶化这一切所有的事情啦，然后包含他的爸爸妈妈，然后也有一些指控是说他爸爸妈妈是很强权的在掌控这个公司，就是有一些媒体的描绘是说他们就是幕后的操控的，对 SBF 情勒的这些说法。
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我不认同，我就是至少从我这边看到的就是没有这个现象，但是就是我也只是个小公关了，所以、嗯、
对啊。好，那这个大概是大家的一些现况啦，然后我觉得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你现在还在这个业界工作，然后我其实就连我自己是一个我就只是 FTX 用户而已，我都觉得在这件事情过后，我从媒体上面的观察到很多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环境有改变了，然后就是自从 FTX 事件对整个业界造成的影响，然后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你觉得这一件事情过后你观察到什么不一样的事情。
我可以先问你觉得改变了什么吗？
我不行。
为什么？因为就是我就觉得好了，你要我要先讲啊。
对，
可是我觉得很客观讲的话，我觉得这改变是一个，就是我的答案很烂，就是一个大环境的改变，也不完全就是因为 FTX 结束啊，因为他那个时候就还包含整个就是什么矽谷的工作环境都不好啊，就不只是币圈里面的什么新创或者是就是VC 界，就是整个所有就是科技跟金融业都处于在一个很 dark 的状态吧。所以我觉得你要把这个归类在一个就是 post FTX 的现象好像也不是那么准确，就当时就是什么都不好啊。
哦，
对，那如果是影响到我自己个人的话，那当然就是可能就是工作比较难找啊这些的。
哦，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只是我吧，应该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也不只是就是对受到 FTX 的影响。
OK，
我自己的
观察就是我觉得在 FTX 在当红的时候，就是这个业界习惯去创造很多的明星，就是每一个公司都有各自他们想要推各自的明星出来，然后这些明星会在社群上面不断互动，所以当时就是很多的公司都是想走这个方向，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很会在 Twitter 上面表演的一个代表人啊，然后你这样子你的东西才会红，你的产品才有话题性这样。可是我觉得自从就是 FTX 的事件之后然后接着又是币安事件，我觉得这个产业就不太有个人的明星的角色出现了，然后甚至我也有听到一些交易所他们的这些 CEO 或是 founder 他们就是相对的他们会想要更低调的方式。
以一个公关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策略挺正确的。
嗯，
在一个混乱的时候，你说越多越错。
是啊，是啊，
反而就是对你不要说，反而是正确的。
就这个环境变得更，就是会大家会更低调一点，因为就是觉得监管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然后就我觉得这个环境有变。然后之前有很多的公司都是标榜着他们愿意积极配合合规啊监管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大家的态度也变得更就是中性一点，就是你看美国很多的公司，比如说什么 Coinbase 啊 Kraken 啊这些公司，其实他们都有过去都有某程度的积极去配合合规，可是他们得到的是就是跟你依法论法嘛，就是后来都还是会该告你的还是会告你，所以他们以前那些 lobby 啊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我现在就也很少看到 Coinbase 在说哦，我们跟 SEC 积极的合作，然后我们促成一个 lobby， 然后或者是我们就是跟很多国会议员又促成一个共识，然后大家一起来改变这个美国的监管合规环境。就我觉得大家好像就不谈这件事情了。
那应该也是因为美国的政府方也不想要那么高调的就是配合这件事情。
是啊是啊
对啊，
就是但其实也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就是有态度上有一个蛮大的转变。
嗯嗯，对不是的，你问我
干嘛冷回应我的那个、啊、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回答这一题。
哦好，这是一种观察啦，其实也没有什么资格不资格，就是每个人的感受都是很主观的、啊、就是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哦、但是这是我片面的观察，因为我
从可能是吧，
对、啊、
我这个人有一个、性格缺陷，就是我对于我没有把握就是百分之百知道事情，我就会很少的去 comment、
哦、
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对啊，可能对，就是一个个人观察，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知道，所以公关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你不知道的话就不要说太多。
好，大家要学起来，这就是公关的一个职业素养、好的，那还有就是想要问一下说比较有趣的吧，可能是比较有趣的，就是 我知道这个就是毕竟 FTX 的案子它其实蛮大的，然后涉及到很多很知名的公司，然后想要问你说你在这个法庭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看到什么或说了什么这样。
嗯，我遇到 Michael Lewis， 然后就很开心嘛，就是跟他打招呼，然后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事前然后事后，然后在整个就是开庭的过程中，我们都有很就是算就是都有彼此保持联系，对，所以这个应该是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人吧。然后像其他就是刚刚提到的他的爸妈又在那边，然后很多对我来说其实整个经历蛮有趣的，因为我认识的所有的那些 crypto reporters 都有去，就很像一个 reunion。我当时跟就是
线下见面会，之前可能只有透过 email 联络而已。
对，那个感觉对我来说，尤其因为我的工作嘛，所以我就觉得这感觉还蛮特别。然后很多人也就是对于我怎么敢出现在那边就觉得很困惑，可是我就觉得无所谓，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去看。然后我当时就还跟一个就是算也是跟我比较关系比较好的一个那个 journalist 就讲说，我觉得在这边好像一个你们 reporters 的 summer camp， 然后就是因为很有趣，就是你去那里你没有办法把你的电子产品带进去，就是他要教你脚上你的那个 laptop 跟手机那些，然后你就只能自己一个人进去，所以他们每个人都会带着就是
笔记本
对，跟就然后就很认真在那边就好像在写功课一样，然后我就坐在那边我就看着大家
在用功
对，好像我就是那个第一个考完试交卷 的学生，然后其他人还在写然后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然后又就是也是记者嘛，所以又顺便就是跟大家就聊啊聊这件事情。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那些记者其实不能够直接到那个正在进行的法庭里面，他们必须到一个房间然后看转播是吗？
哦他们可以，但是那个要排队就是那个他应该因为我都没有去，就是我没有进到那个
议事庭里面。
对对，
不是议事庭，法庭里面。
他就是实际上比方说就是SBF 实际存在的那个空间我们都叫 main room 然后如果你想要看但是进不去那个 main room 的话，他们会把你安排到另外叫做 overflow 然后那个 overflow 就像你讲的，就是它有 monitor， 你只能透过 monitor 上面看到就是当下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有声音
有影像这样子然后它的影像 不会对到那个叫什么陪审团、
uh-huh.
就是只会、oh, 对
有顾到陪审团隐私这样子
应该就只是他的 camera、
就是、哦只是因为他的 camera 不是一个移动
他并没有就是导播在那里就是一直转
一直说陪审团说还对对对对还有三机导播还切到二机啊
但是我当时听说就是好像大部分的陪审团都在睡觉
哦真的
因为很早就是他每天、哦、我印象中就是现在 有一阵子了应该是每天早上八点就大家就会在那边排队然后进去
wow,
然后早上九点开庭吧所以而且他们那些就是陪审团就是他们的工作就是真的是一般民众、
嗯、
就是有什么
就抽签被选进去的呀
对啊
各行各业都有
所以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就是对这根本一点都不了解
就想说
干
屁事啊这样子对
对就我辗转听到因为我没有在那个 man room 里面、
嗯、
我所听到的就是在里面描述就是很多其实对这整个案件是不感兴趣的、
嗯、
然后就很多就睡整趟那样子
对
对啊
反正这也是美国的那个特殊的议事规则啦
嗯对对对
嗯
对啊
好的
讲到这里呢我已经忘记我刚刚讲什么
哦哎
哎
哎哇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
好啊那就这一题这样
进入广告
就是我们这一题要问说你那边有没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啊
哦整个事件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有趣应该是整个经验啦、
嗯、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心情复杂又有趣就是我刚才讲的然后其他你要说什么特别的人的话我觉得也
欸我想到一件特别的事情、
嗯、
就是其实FTX 在宣告破产之前啊其实有跟币安有很多的 来往这样子那难道这个诉讼他都没有去传唤币安的人吗？
好像没有耶，我印象中没有吧。
哦，
对啊
，OK，
你只是 follow 整个事件。
我想说这个这么抓嘛，就是假设我要去 argue 的话，我也可以说哦，如果当初他们没有这样子跟我们来来回回的话，搞不好就不会演变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也有就是想就是应该要。对
他没有传唤人但是有相关的文件被 review 出来吧
嗯嗯
应该当时是这样因为这也是后来我从我的律师那边学到的、
嗯、
就是他们跟我说就是像美国检察官他决定要传唤谁这些的、
嗯、
他不能够找那些会讲出来的性质重复性太高的、
哦、
这样子会惹毛那个法官
OK
对会觉得就是怎么了我们是不是就是刚刚讲了太多鬼故事
没有没有没有你继续讲
我看到在看表心里有压力
你不要
废话太多
你不要管我这样我还要剪接很剪辑很麻烦
那我现在讲更多好了没有啦对啊就是所以他们就是要找就是他们要传唤证人那些的他是要思考过说你今天讲的东西会不会跟我上一个有重复性或者是就是你今天讲的是不是我要推进的、
嗯嗯、
所以其实在当时就是我自己本身我的律师本来有就是在就是我那时候上完你的节目之后、
嗯、
应该过了不久他们临时有第二次都说
你就被抓走了
我没有被抓走你真的是就是身为媒体人你不能够用这种耸动的不真实的、就是、
哎呦现在都是这样好啊你继续讲快点
就是对他们本来有跟我说就是哦他们可能会希望就是你要出庭、
嗯、
就是作证所以又跟那个 DOJ 再聊了第二次
嗯
然后我当时心里就一沉我就觉得、哦、这很麻烦而且就是对啊就是对于就是不仅是要浪费就是钱啊时间啊然后对也会有一些什么就是其他的报道出来就是我当时就觉得有点麻烦、
嗯、
然后后来就聊完之后他们就一直在我等就是要等他们的那个最后告诉我就到底要不要到底要不要、
嗯、
然后一直到很后面他们才跟我说 OK 确定你不用去了、
哦、
所以他们是中间应该是有看就是动向就是说就是他们应该会看说就是现在对他们来说是有利还是不利而取决于就是你到底最后要传唤谁那样子、
okay. 就他们可能有预设想要知道的问题跟答案所以这个诉讼如果进行到哦差不多我该要的东西都有了的话、
嗯、
基本上你就不用重复再去做这些事情了
对对对对是的
OK 好 我接下来想要问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就是其实因为最近今年比特币也创了这个历史新高嘛然后开始有很多读者就在问我说哎，我是不是要卖掉我的这个 FTX 债权啊因为 因为我需要更我需要钱啊，这样这个时候牛市我赶快来投进来这样子。所以我想要问说，你或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人已经卖掉自己 FTX 债权了？然后也想要问你说，就是 John Ray 他其实就是定了一个很烂的那个清算价格嘛，那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
我的想法、就是、
你先讲说债权，先回答债权的事情啊。
哦，我自己没卖，但我有在犹豫我要不要买、哦、怎么样，想买吗？有没有人？
不是，那个数量太大了，就是这个几千万几亿的我没办法、啊、
少来，没有，不要听伟的乱讲，真的是不实报道。没有啦，但我身边我知道有人卖掉的。
哦，
对，
OK。
嗯，对啊，然后听说还蛮高的、嗯、就是我所听到的数字是 90%。
哇、wow,
对
OK
高的，所以嗯，听得我心也
反正他有确实拿到钱就好了。
对，而且整个过程好像也挺快、okay. 所以对啊，我嗯，对，这个是没错。然后清算的话，我觉得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在我心头上捅一把刀啊就看着就是大家每天在讲，就是对啊，就是新闻上在讲说哦，比特币创新高，好心想说哈哈，我的比特币就是在我的 FTT
上，对，就只有一万六。
对啊、嗯、就是觉得
然后 FTT 是等于零、
啊，对啊，
嗯，
对啊 ，equity 不知道再说吧。
对 ，equity 基本上应该也是等于零了。
对啊，其实在我的心上捅一把刀。对，
好，就是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这个清算价是什么，就是FTX 它其实它的现在债权人的这个跟法庭演绎出来的结果，就是他有给一份文件，然后里面有去标示说所有的这个。到时候赔偿的你在 FTX 里面余额要如何赔偿，然后基本上都是用破产当时的那个价格去做清算，所以都是一些当时在整个市场蛮低点的地方去算的那个价格。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当初他们这些 FTX 的员工呢也认购了很多就是可能 FTX 相关的股权，可是这些东西基本上都会是归零的一个状态啦，所以我相信 Natalie 应该也是，
我现在已经在哭了对，我现在已经是流泪的状态，笑着流泪。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 move on 到最后一题就是你现在还待在这个产业嘛，然后就是其实我相信 FTX 的事情对你的对这个产业的信任啊，包含你对人的信任啊，都有很大的伤害，那到底是什么支持你继续在这个产业下去呢？
就是钱
啊，就是钱。好，那我们就结束访问啊，
就这样子。
对啊，
好了，对，但是也是很真实的回答。
对啊，
没有你，不然你觉得你继续在这个产业的热情是什么？
嗯，就是觉得这个产业的变化很大，然后
哦，你喜欢
以新闻工作者来说的话，就是你比较不会腻，就是其实好像总是有一些事情可以一直不断的发生，这样就还蛮好玩的。
你不会觉得发生的频率过高了一点？
对，所以我其实有点累，也是蛮想休息的。
嗯，但是你不会像我一样讲出这么就是庸俗的答案，
因为我的薪水怎么一辈子都没办法比你高啊。
你又不知道我多少，你不要在那边一直不实报道好不好？没有，
大家要知道台湾的薪资有多低，但是这个是国家的问题啦，就是整个社会经济国力等等，就是很多综合因素下来才会让这个那哈利在这个国外的这个生活就是这么
有。哎，你又不知道我什么都没有讲，你不要自己让人家就是以为好像没有啊。我也是努力生活的打工人呢、啊，我也是就是
对
对啊。
但总之，我觉得就是很多可能你在 Web 3就是工作的人，其实你可以尝试去增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也好，专业能力也好。如果你到这个国际舞台的话，其实你更容易就是跟。就是欧美世界的薪资接轨啦。如果你在这方面已经有蛮多经验的话，其实欧美规格的薪资比起在台湾产业的薪资还是高上蛮多的，就是用倍数的等级在计算。
这我不否认，
对啊，
确实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是有机会的。好，
对啊，加强自己。
好，那最后你有什么事情要跟大家讲吗？
嗯，我们call out给我
们不用了。好，那我要做收尾
了，
就是希望这个对，希望我们下次可以再见到 Natalie， 然后也祝 Natalie 就是在之后的未来呢可以遇到更多的灵异现象。
我刚刚知道下次就没有鬼故事了
然后可以多跟大家分享一些恐怖的鬼故事。那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就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